你既是一个浪人，还是一个
音乐人，
你今天还成为了一个影人。他是铁三，你是三人。他可能曾经他以为他的热爱是电影，但是他把他那个小我去掉了以后，其实他追求的是 move on 的这个东西，是你的生活不停在向前滚动的这个过程，就是你的目标达到了，你可能没有那么快乐，但是这个过程有。
没有什么真的岸，那些上了岸的人也可能会被冲下来，就是迷茫，我觉得可能是一个人生的常态，你就一边迷茫着一边游呗。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宁浪别野，
这里是城市浪人的海边乌托邦，
我们的 WiFi 密码是
液体
Go Surf， 液体666
Go Surf 666，谢谢。
大家好，我们是刚刚参加完北京
国际电影节
影
人欢乐跑
接力赛
的女子立风队。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第三棒老爷，然后我今天的配速是5分09，
耶
耶，呱唧呱唧呱唧呱唧。
大家好，我是今天跑了第二棒的朱乔，我的配速是5分20。
我是今天的第六棒，熬到最后一个真的很不容易的悠悠，我的配速是5分09，和老爷一样。
哦，我是我们家最慢的，配速5分50，倒数第二棒，第五棒的一农。
欢迎回来。那今天我们正好女子立风队，所以我们就来聊一个比较励志的话题。我想让大家先，如果你现在有纸的话，大家可以在纸上写一下女子立风，因为我没有 get 到这个点之前。
这是我们的片名你知道吗？
哦，咱们的片名也叫女子立风。
救命救命。
好的好的，
你到底知道什么？
他就知道他要当影后。
对，
是就知道自己要去干呢。
是的。然后我们因为其实宁浪别野改版之后有一个闺蜜夜聊的栏目，然后之前我还看有人留言说你们能不能聊点除了爱情之外的，那闺蜜夜聊呢，我们其实就是留给爱情以及一些比较私密的话题的，然后有一些正能量的跟生活跟
女性成长
女性成长相关的，我们就叫女子立风。这个字儿写出来是
好飒，
对，大家一定要写一下，
立是起立的那个立哈。
嗯，那今天我们聊什么话题呢？
今天我们想聊一聊，因为其实上一期我们收到了一条很真诚很长的留言，这个女孩说想让我们分享一下我们20多岁的时候有没有像她一样在职场啊，对未来职场的迷茫，以及对此刻学业的迷茫，以及对情感关系的迷茫等等。然后我们今天女子立风跑完了以后，我们自封了我们今天是最佳风采最佳活力奖啊，
并没有人颁给我们这个奖。
对，但是我们自己就是觉得我们是全场最活力最立风，没毛病。然后我们回来的路上在这个车上就大聊开了我们的迷茫，然后我们发现我们每个人活到现在平均年龄35，最大年龄38岁，其实根本就一直在迷茫，根本就没有上岸的时候。
我今天跑完就很迷茫，就是我迷茫的是我们这么好看没有给我们颁一个什么最漂亮奖腿最长奖什么最有活力奖都没颁给我们，
应该为我们专设一个奖。
没错，而且我们穿的配色是这个万宁的夕阳
海滩落日
配色，
我们都穿了橙色和黄色。但是这样，在今天的 show notes 里面给大家贴一个
照
片，让大家瞅瞅。
请大家在留言说你们就是最佳活力奖。
对 ，OK， 那这样悠悠先说。
就是迷茫这个事儿，我现在虽然觉得自己并不太迷茫，但是反过来一想，好像人生中随时都在迷茫，就是一个动态不迷茫的一个阶段。然后小的时候，我印象里面我第一次有迷茫的感觉，印象特别深刻，可能是我刚上小学的时候，就有一次，真的很早，但这件事我记了快30年。就有一天我妈送我去上学的路上，因为我妈妈也是老师嘛，我们俩的作息生活作息完全是一样的规律，我去上学他去上班。然后有一天在送我，他送我在路上的时候在说我们今天怎么怎么安排，然后几点就放学了，然后回家如何如何。我突然一瞬间觉得害怕，那个害怕来源于我想我们所有人都要工作或者上学5天，然后休息一个周末，然后又5天又一个周末，然后我会从小学进入中学进入大学，大学以后我就会像我妈妈这样又是一个循环开始了。我突然那一瞬间觉得这件事永无止境。
为什么我突然被你这么说
我有点害怕了
但是我就是在很小的时候突然有了这种想法，我当时就想为什么什么时候是个头 why， 就这一切的意义，这个规则是谁定的，为什么一定要这样生活，那我们最终的出路是什么呢？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个迷茫。
那你后来想明白了吗？
我到现在有点想明白，现在咱不是没有五天加两天这个生活逻辑。
当你生活变成连轴转以后，你就没有空迷茫。
变成零零七以后就不用有这个迷茫。
就是比如说明天是周末，而孙老师就有一个
活，我今晚要出差，我周五的晚上要出差，这件事儿就打破了那个迷茫。
就是发现你的工作和生活再也分不开，完全粘连在一起的时候，这个迷茫就被不攻自破。哎，你要这么说，我插一个，我在小时候有一个特别迷茫的瞬间，而这个迷茫非常的宏大。有一天晚上，那我可能甚至没有上小学，我妈推着自行车，然后我坐在自行车后面，然后走在那个大街上，就咱们古代那个大街并没有任何的霓虹灯，就只有那种暗暗的那种橙色的路灯在两边。
古代的大街
就是那种我小时候那种，就
是古代。
你三十八岁小时候，
我已经挺古老的一个人了，对不起。
你说你有呼噜猴要穿越过来的是吗？
当时我就天上有月亮，然后我妈就跟我说，你看天上这些星星，就是每一个都是一个星球，咱们在地球上，然后月球其实离我们很远很远。我现在还记得那一刻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整个人被像洪水一样的那种恐惧、无助、迷茫就给淹没了。因为你知道在那么小的时候，就所有人生下来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嘛，就小孩都是觉得这个世界宇宙里面我是中心，
全能自恋。
对，全能自恋。然后你稍微大一点以后，家长可能会告诉你，你也要去考虑别人的感受。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也就刚刚知道啊，这个世界不以我为中心，但是我 at least 觉得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就在那一瞬间，我整个的世界观崩塌了，因为我会觉得自己特别渺小，很迷茫。然后我就当时我记得我就有感觉，就是那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面，
那么小时候就有存在主义危机
了，对，哲学家了就。
对，然后现在我终于明白我存在的意义是
什
么。
是什么？是出怪声。
要为女子立风。
出怪声。
要为女子立风。
拍屁股。
对，拍屁股。
教会海绵宝宝拍屁股。
对，今天颁奖的时候姥爷特别逗，说他们会不会给我们讲，哎，你想不想出风头，我准备好出怪声了。
然后一定马上去捂老爷的嘴。
OK， 我们说这种都是小时候特别小的那种迷茫，但是我知道大家其实更多想听的是我们都能够有一些共鸣的，就是在进入社会之后，或者说还是在上学的时候的一些真正有实际意义的迷茫，
以及可能我们在迷茫的这个过程里面也自己在试图寻求一些出路，也许不是一个终极解决方案，但是是我们尝试了一些小努
力，也许有用的办法。
对对对，可以给大家一点启发。
正好我这个觉得是跟悠悠刚才讲的那个相关的，因为我小的时候也是每天，咱们都是嘛，上五天学，然后休息两天，你就感觉这个世界。
对不起，我插一句啊，你们年纪太小了。我
你那会儿是六天，
对，
单生周，
你还上过六天的学？
天哪！我突然觉得跟你不是一个时代，
咱不是一代人啊！
咱我对是好了，我知道我上大学的时候你还上初三呢，是不是这意思？
确实，
我以为只有我爸妈那一代他们才是六天工作日呢。
咱们是第一届
啊，
是
我们这么幸福，
咱俩是第一届。
对，因为我记得我上
你们俩之前都是六天上学，要上
六天，
上
学上
六
天，单双周的。
一开始是上六天休一天，后来变成了单双周，一周休两天，一周休一天。
怎么跟我
你此刻让我觉得你真是一个历史感深厚的人啊。
刚
说
古代，
古代
的时候
没
有毛病，就你知道古代的时候，
确实
对，有大小周，
古时候，
古时候，因为你们比我小三岁嘛，那就是我上四年级，突然有一天我就说从以后开始每周都是大周。哇，那当时就你还迷茫，我觉得陷入这种循环简直太好了。因为以前我那个循环是使劲跑，使劲跑，使劲跑，停一下，刚停住又得跑，然后我现在就可以每周都停一下。
所以人生就得先吃苦，是吧？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稍稍抽出一点来，就觉得特幸福。
怪不得你现在这么乐观，
怪不得你没有烦恼，
因为他小时候上过大小周。
咱要是现在国家告诉咱一周只上四天班，咱会不会从此也没有烦恼了？
哎，我说回来，因为刚开始大家不是都这样吗？你上学啊，不管是五天还是六天，但是你知道你有一个尽头，就是你会
毕业，
对，或者你会觉得我上大学以后可以自主选择我的课了，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所以我当时上小学的时候没有过悠悠那种迷茫，但是我人生中第一个迷茫就是大学毕业以后，就是我以为我大学毕业了，然后我人生有自主权了， 然后我也找到了一个在当时听起来蛮好的一个工作，我是进了一家日企，全球500强的企业之一。然后因为我本身是学的日语的嘛，那家企业给的工资是我们所有同期生里面工资最高的一家日企，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可太厉害了，我的人生上岸了，
已经变成了别人家的孩子。
对，我觉得我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工作，
开始过好日子了，苦都吃完了，
然后又经济又哎还不错哈，挣的钱也还行，然后公司又在长安街上，
火
啊，那就是老厉害了，
腰板。
对，然后当时就觉得我自己太优秀了，我人生就没问题了，然后就开始进入了上班的这个周期。结果我在上班的大概第一个月吧，我感觉我就面对到了人生的迷茫，就是因为你发现这种周而复始的生活它又开始了，而且不像是你上学的时候还有一个寒假和暑假可以期盼、哎、
而且你知道你6年、3年、4年以后你就能毕业，
对，
这个没有头，
毕业以后是个新的开始，对，上班没头，
上班要是毕业了就是被裁员
被优化了，
上班真的是一点头都没有，然后就发现你原来期盼的那些大长假他们全部都缩小成了一小块一小块的时间。你就算是我说上半年我就期待着五一这个假期，但是当它来临的时候，你需要面对的是和所有人一起抢票，你去到的所有的旅游景点都是人满为患，然后酒店和机票的价格都巨高无比，然后就会觉得这个是我第一点迷茫。然后这个上班期间的第二点迷茫呢，我当时是在那个部门是属于这个企业的一个 PR 的一个工作，我一个爱人去做 PR 也是非常的辛苦，当时是需要经常有一些客户的宴会宴请的一些工作，就需要经常去饭局，去饭局的话就需要喝酒，而且是喝大酒、喝白酒。喝酒这事儿本身还行，因为我本身没有那么厌恶喝酒，但是我经历了大概2-3个月这样的不停的喝以后，我每次喝完酒以后都会胃超级无敌疼。而且我当时又是一个职场小白，你想刚入职公司2-3个月，你怎么跟领导说我不想去？在酒桌上人家就让你喝，你怎么可能说我不想喝呢？就真的是一点招都没有。当时我就是在网上会查很多怎么保护自己胃的这样的小妙招，比如提前喝点酸奶啊之类的，就全都没有用。然后哪怕你酒后去喝那些解酒的药也没有用，就是第二天就特别特别难受，然后你可能早上还得赶飞机回北京，或者是早上第二天8点还是要回来上班，就是非常非常的痛苦。而且哪怕我们没有这个商务宴请，我们头特别爱喝酒，因为日本文化里面有它叫飲み会，就是下班以后跟领导喝酒的这种酒桌文化，
还有这么一个词、哎、就
是
为了解释这种文化。
是的，它叫飲み会，写成汉字就是饮会，饮就是喝酒的会，就是相当于聚餐。
我举手问一个问题，我忘了是哪本书里面，就是写说日本的这个下班以后酒局文化是主要是男性，因为日本的女性职场人相对比例少，所以是
不一定是女性，女性干嘛去倒酒呀？你是去伺候男人的？
哇！但是这个在你们日企里面也会波及到中国籍的女性员工吗？
反正像我们那个部门吧，所有人都是学日语出身的，大家都非常熟悉了解并且认同这个日本的文化。
所以你当时是认同的吗？还是半信半疑的？还是
我当时认同的，我觉得就应该这样，因为我确实是我在日本留学过，
也是这样。
嗯，对，
一种权力关系和文化想侵入一个年轻初入世事的小朋友
非常容易
了，
非常非常的容易、就是你已经被那个文化洗脑了，你领导说我们今天没事干，下班大家一起去喝酒吧，你就得去，我们5点半下班，他能喝到11点半，而且每次都是在他们家旁边喝，他们家住望京，然后我们家住西城区，我还得打车回家、然后第二天早上8点半你还要去上班、
我听了已经绝望了、那是暗无天日啊，
暗无天日，
起床就上班，下了班就倒酒、喝酒、喝完酒就回家洗洗睡，第二天又起来，
而且一周至少有3次这样的酒局，所以导致我后来辞职的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喝不了了，我真的喝不动，就是我想到要上班就会非常的痛苦。
我其实想问大家的是，因为刚才朱乔说了一句是不能拒绝的，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们的企业文化还是我的性格使然，我从来没有在客户局上喝过酒。
我经历过一次跟他很像的事情，但是在我原来我可是做销售的，卖的东西可不便宜， 我只有那一次去过客户的局，还是跟我之前的某一任老板一起去的。然后那个局里只有我们两个是女生，她坐主位，我坐靠门口的那个副陪的位置。这个局里的男的非常夸张，就是会用眼神和暧昧的肢体动作去让你、他没有对我，但是他有对我那个女领导这样。然后我当时非常不适，但是我看到的是我那个女领导她并没有感到不适，这是让我更不适的点。且我旁边有一个某企业的非常 level 高的一个领导，他坐在我旁边睡了一整个酒局，他大概喝了两杯酒，20分钟之内他就坐在椅子上睡到这个局散。
真的睡着了吗？还是在装睡？
他说他酒量不好，但是一个男人在这样的酒局上，他可以用如此 rude 的方式去拒绝所有人，并且他没有人会judge他、而一个必须要来这个酒局的女性会受到各种各样语言上情绪上的剥削，而他却无法当面表示出他一丝一毫的不悦。这个是让我觉得特别特别气愤的一次。然后后来我就对这种酒局文化深恶痛绝，我觉得如果你真想干成什么事儿，真有点什么，不一定非得靠这个。
酒局上什么都决定不了。
对，如果你需要让我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做成一件事，那我宁可这件事不干，说明我不要你这个合作方式。对的。
哎，我特别赞同你。你知道，就因为老爷公是销售，就是他经常去这种饭局然后喝酒。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俩刚刚开始谈恋爱，我其实也才25岁，那个时候其实我也刚工作没多久，我当时就不赞同的他的这个行为。因为我原来是做那个咨询的嘛，我们其实因为也是乙方，你做乙方你就非常难免的需要去被动的参加甲方客户们的饭局。我觉得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点，第一就是你得足够的坚持，确实是有自己的底线，第二你的老板得保护你，因为那个时候咱不可能自己去酒局、咱们一定是跟着一个领导一起去酒局。我当时都没有感觉，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非常感谢当时我的那个项目经理，就是他是一个男性，年纪也都甚至都挺大的了。然后呢，我就记得每一次我们当时去饭局的时候，就说直接要喝酒嘛，我当时入驻职场的时候，我就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就是我绝对不跟客户喝酒。因为你看过一些跟客户喝酒然后被客户占便宜的那种，那时候还叫帖子呢，那种贴吧那种的。然后我就想一定要保护自己，而且主要是因为我是一个一喝酒就会干出一些出格的事儿，就是客户还没对我上下其手呢，我已经对客户上下其手。
我感觉这招挺好。
挺好的呀，
就反客为主。
对，我喝完酒很疯的一个人，你知道吗？
挺好，就把他们都搞怕了，再也不敢
乱乱拳打死老师傅。
对，但你知道那个时候你作为一个职场新人，其实我怕我失态，所以我就说我不喝。然后当时我的那个项目经理每一次就比如跟客户吃饭，然后客户就是跟我敬酒，然后我那项目经理都说啊，他不能喝酒，他不喝酒，直接的跟客户说我来给你喝，我来给你喝。就我很感谢当时那个，就他是我就是工作生涯中我觉得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位男性的同事、就是他特别特别正，他也是有孩子有老婆，但不是像咱们上次聊渣男那种他是真的非常正的一个人，然后我觉得就非常的好。并且还有像刚才一农刚才说的，我当时也是有这个感觉，就是我觉得如果你一个项目你需要真的得陪客户喝酒才能做成的话，那要不然就是你的项目不行，要不然就是
客户
不
行。
因为对于客户来讲，就是我就想如果我是甲方，我爱喝酒的情况下，我当然高兴我的乙方愿意陪我喝酒，但如果他不陪我喝酒，但是他这个产品能让我在我老板那儿干成事儿，抬起头完成我的 KPI， 我绝对不会因为他不跟我喝酒而不去做这个事儿。
就是如果这个事儿是靠喝酒就能搞定的，说明这个客户也没有那么厉害、你这产品也可被替代。
对，
你唯一给他提供的就是情绪价值。
是的，
如果你能提供你真刀真枪的价值，那你何必要喝酒呢？
是。最后再说一句，我觉得啊，你要 consistent。 就是我当时一入职场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表示一个我是一个绝对不跟客户喝酒的人，并且从未破过例。那以后其实可能前两次我说我不喝，然后呢人家还会劝一劝，但等到你最后大家都知道你不可能喝的时候，以后甚至没有人来劝我酒。我能说我甚至连去济南就去山东这种地方我都没有碰过一口酒，就是因为你一贯给大家的感觉就他知道这个人不可能喝酒。
我们俩好像有一次去青岛，你记得吗？好早以前去青岛拍一个宣传片，那次晚上我们就见识到了山东人喝酒的架势，但是我们俩就没有喝。
对，
我们就表达说我们不喝，喝不了酒。嗯，
我觉得你们是很有底气的。但是比如说像我们那届日语生面试的时候，你不可能说你不喝酒。你去
面试的时候他会问你吗？
对，这是一项问题。如果你说你不喝酒，你甚至都拿不到这个 offer。
所以这就是一个文化糟粕，那就看你的接受程度和你的选择了。
但是对于一个日语生来说，进一个比较好的日企是我们当时最好的选择。所以不是所有人都能像大家那么一样硬气的说，老子就是不喝酒，在酒局上我也不喝。
尤其是我能理解，像你刚才说的，就是你甚至包括像老爷公，他觉得作为销售喝酒是正常且对
的，
就像刚才你说，你就你可能被那个文化浸淫过以后，你当时年轻的时候你都不觉得这有问题。
对对，
你会觉得我胃不好。
是这样，是。而且其实当时我们那个领导，虽然就是他每星期都要求我们去陪他去喝酒，但是其实他对我还挺好的。他也不是说在酒桌上就是说来你朱乔给我挡酒，他绝对不是这样的人。他要是觉得我喝多了的话，他也会替我去挡酒。但是他越对我好，我反而越觉得我不能给他丢人。
嗯，
我得把这场子撑起来。
那你是怎么解决那个迷茫的？
嗯，最大的解决方式就是我辞职了。其实当时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就面临两个选择，你要么去读研究生，要么你就去就业，就是这两条路嘛。然后其实我当时家里是特别希望说，哎，你本来就是学日语的嘛，其实你可以去留学，可以去国外去看看，或者不去日本也好，你去个其他国家留学，多看看这个世界。但是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要是再去深造的话我学什么，因为一农也是嘛，语言生，在深造学啥呢？你不管是学金融也好，还是学什么其他商科也好，你都属于转专业了，其实也还挺麻烦的。那如果你继续深造你这个语言呢，你又觉得好像有点没意思，你现在已经掌握它了。我想的是我先上班，万一我上班的过程中找到了方向，那我其实再去留学也不晚。所以呢，当我在上班的过程中发现我遇到的这些迷茫的时候，我当时就是正好上的第一年，上完了以后就是立刻马上决定我不干了。
嗯，就相当于是重启了一下。
对对，
就打破了我现在生活的这个轨道，然后我要从头再来一遍。那你上个学就会有重新再找工作的机会，以一个应届生的身份。
所以我反而倒是挺感谢自己当年在企业工作了一年的这个经历的、
一个试错嘛。
嗯，因为它让我感受到了一个大企业它的流程是怎么运转的，我学习到了。在这个社会上你各种形形色色的人，在酒桌上我也遇到了。那这个时候我再去留学，再去重启我的人生，我再重新学我新的学业的时候，我对待这个世界的看法可能去跟我就一直在上学的同学的世界观是不一样的。反而我还挺感谢自己当年这一年的上班经历的。嗯，
对，因为这个特别像 Fit for Life 最新一期的那个播客，就是我们在里面读的第一个留言，就有一个小朋友，然后呢他今年刚刚大学毕业，然后他其实成功升到了英国的一所高校，他是学艺术的。
我听了
听了吧。然后但是他现在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他其实他自己已经准备好要出国留学了，但是呢出国留学需要他们家卖掉一套房，并且他妈这个时候身体不好，家里面有点不想给他出钱让他留学了，然后他自己就是就觉得就很遗憾，然后也很失落，然后呢并且家里面其实有点劝他说，你可以先找一个工作，要不然去一个国企将来找一些外派的机会，要不然就去一个外企也好私企也好，你自己先攒攒钱。但是他现在有点陷入牛角尖了，就觉得我其实能理解，就是你觉得那肉包子我已经吃嘴里了，人都给你端你眼前然后又拿走了的感觉，他就有点接受不了。他甚至在想是不是应该贷款去留学。我其实给的建议就是，作为一个高中就出去留学的留学生，以及我周围很多是大学直接出去的留学生，我其实非常羡慕那些已经工作一段时间再出去留学的人。其实说白了，我觉得在上学的时候，小时候去留学有一点崇洋，有点崇洋
媚外，就不知道自己去干嘛，
不知道自己干嘛，就觉得啊，国外的一定好，或者说国外它一定不同，我现在接触不同的东西一定对我是好的。但是当你工作两年以后，其实你同时会对两件事祛魅，一个是对留学祛魅，一个是对工作祛魅。
是
这个时候你把你自己说白了就是放在一个更加端正的位置，然后你再出去留学，你就像朱乔说，你更知道你想要什么、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是的，而且因为我当时留学是本科毕业，我妈跟我说，如果你现在不接着读书，很有可能你工作了你就没有那个心思，没有那个时间再回来读书、对这件事祛魅。就如果你是那个内心有鸟儿会有热情去做这件事儿的人，永远都会有，
而且你会读一个你真正明白你想读的，看看我们赵导。
没错， 啊。
不是，我特别同意，就是因为我是咱们几个人里面唯一没有出国留学，唯一没有读硕士的人。我当时就想的是，因为我这个专业是一个很重实践的，就广告学嘛，是一个实践要比你在学校里学理论更重要的一个专业。然后我当时面临那个选择的时候，我也是想着说，如果我现在可以把它运用到实践上，在工作里面有还不错的发展，那我就先去做这件事儿。如果什么时候觉得我感到迷茫了，那再去读这个研究生反倒是给了我一个新的机会。我本科毕业其实还什么都不明白的时候，稀里糊涂的先把这一站先过了以后，等你再工作再遇到坎儿的时候咋办？读个博士吗？
哎，
你知道
这有点像什么吗？有点像别人给你一个小锦囊，
对
对，说
该用的时候再用，
对，说你在你人生特别迷茫的时候把它打开，它或许能帮你，也许那里面写了两个字儿：重启，或者说是留学。Yeah. 结果你明明在大学进入，明明这个时候还不至于打开那锦囊的时候，你就把它打开了。就像那个刚才悠悠说的，你真正需要用锦囊的时候，你的锦囊已经没有办法用了。
嗯
嗯，那第二个，
朱乔讲完这个学业到职场嘛，我就接着职场讲吧。
嗯，
就从我当时在英国留学嘛，然后我当时很迷茫的一个点是，我身边所有的同学都是毕业以后就回国了，甚至很多比如他们不在北京上海，他们可能在一些二线甚至三线城市，但你想去英国留学应该都是那些城市里家庭条件还不错的学生。
嗯，
然后我就在想，如果他们就是来这上个学又回到了本来的生活，那你出来的意义是什么呢？然后我就很迷茫。然后那时候我不就自己投简历吗，去了那个公司，就是做真人秀的那个公司，在伦敦。然后我就发现我一个月老板给我开500块钱支票的实习工资，外加118镑的伦敦地铁票，一个月我只有这么多钱。但是那是完全不可能 cover 一个年轻人想要在伦敦这样的城市去生活的开销。所以那时候我还跟帆哥，我们俩住在一起，然后就是一个 studio 很贵，一周可能要200多镑，一周就是算下来只有十几平米，一个月要10000多块钱，是非常非常贵的。当时申请了留在伦敦工作，但是因为那个公司也没有更多人来给我办签证，导致是我自己去 study 了那个网站上所有的文件去申请那个签证。然后那个移民局有一点贱，就是他整个文章假设都用的是16号字体，他就在你申请的标准里，比如说啊，最低工资假设我们随便瞎说200镑一周，然后他在那一页的最下面用了一个6号字体的字加了一个小星号，说我们这个最低工资是按照每个月工作38个小时计算的，5840。我们如果是一周5天工作，我们的概念里就是8个小时嘛，所以那样是5840个小时。然后我老板当时说，你申吧，我给你做这个担保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公司暂时没有人帮你做，所以你需要自己去申请。然后我就自己申请，我就是按照40个小时去算的那个最低工资，结果就被拒签了。所以当时我就特别迷茫，就我其实是希望能在那儿，一方面能多在那儿实习工作一段时间，另外一方面因为帆哥那时候他研究生还没毕业，我想说那我俩还能在伦敦待一段时间，结果被拒签了，我就很崩溃。我记得那一天我的脑海里就像一部电影一样，我一个人拿着那个被拒签的护照在那个移民局里，全部都是各种少数族裔人群的脸。哦，有一个纪录片很有名，就是这个移民局的事儿，然后来的全都是各种各样的人，然后操着各种各样的口音，说着那种很悲伤或者很愤慨的话，但是移民官全部都是冷酷简短的回复你，然后他这一个简短的回复可能就影响了对面这个人
一生，
未来的人生至少是短暂2-3年之内的走向。所以我当时是非常非常绝望的，回到公司以后就跟我老板坐在他的办公室里，他坐在我对面一个长条的办公桌，我说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我本来做好了计划是不会被拒签的，因为我查了所有的攻略，但是就是没有看到那行小小的字导致这个被拒签了，很绝望。然后他就鼓励我说，他说你看我们公司现在在国内就只有上海有 office， 说我愿意给你一个 offer， 你就先去上海。我说但是我家人朋友全部都在北京，我没有任何社会关系在上海，而且我又是单亲家庭，我说我妈妈就是一个人在北京的话，我还是希望未来我哪怕回国我也不想去上海发展。当时我哪知道北京上海飞1个多小时，咱一周能飞好几次呢。就是真的，当时觉得北京上海好远，那是两个世界。哎，
是，
就是你把我派到上海去，那等于我就要远离我在北京所有的家人朋友了。然后他就很淡定的跟我说， 哦，没关系啊，你看你现在才23岁，以后会赚钱啊，你会在上海生活啊，没准以后你会在上海买房子啊，或者你会在北京买房子啊。然后我当时心里就是想，那不是一个天文数字，我靠上班现在您一个月给我开500英镑的这支票，我得赚到哪辈子才能买一套房子。但是这个话我还是听进去了，然后我就带着这个迷茫我就去了上海。而且我去上海的时候是我刚刚拿到，就我妈给我买了一辆车，那时候我驾照都才拿到几年，但是基本上没摸过车，我爸陪我开车去的上海、嗯、那是我第一次上路，第一次学高速，所以是一路1000多公里背着所有的家伙事儿行囊开到上海去。我到了上海，我爸陪我找了一个晚上的房子，我们只有一个晚上的时间，我必须要确定我第二天住在哪儿，就非常草率的选了一个3000块钱月租，我记得很特别小的一个开间，
听起来挺便宜的3000。
但是那个时候我到上海的工资到手只有6000多，所以3000块钱是占了我一半的工资。
初入职场的时候基本
都
是这个
比例，都是这样的，
甚至更高。
对，所以当时就巨迷茫，我还得养车，我那车位一个月还几百块钱，我还得吃饭，我还得买 Zara， 就是H&M 质量有点差，就
Zara 好看一些。
对， Zara 至少还有一些职场服装。
H&M 是上学时候穿的，我们现在上班了。
哦、对呀、啊，对，是的，我以前上学的时候特别喜欢买 H&M，
我昨天刚买了件 Zara，Zara
真的不错呀。然后那时候得买 Zara，Zara 一件衣服上衣也得200-300。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我在上海，我每天早上只敢吃很便宜的包子啊煎饼，然后晚上我就会去吃那种自助式的麻辣烫，然后你还要可丁可卯。现在我在学校食堂吃麻辣烫，我都会各种菜往里放，那个时候我恨不得每一片菜叶子我都在想这个称重可能会影响我未来，
太压秤了。
对，就是会非常非常拮据，所以那时候我是非常好奇赚钱这件事儿的、
嗯、
就是我那时候深深的意识到钱如此之重要，就如果你没有钱，你在一个城市里是无法站稳脚跟，无法生活的。
其实说白了就是你没有选择权，那个时候
对
所有东西只能别人给你，你接着，你甚至没有 say no 的权利。
对，到那个时候我都没有找家里人，没有人给我一分钱的支持啊。当然那时候的男朋友给了我一些支持，以及自己找办法去找副业，或者说找一些你冗余的劳动力和剩余价值能创造的钱。然后在这个过程里就慢慢的，其实做博主也是我们做副业，那时候我跟悠悠一起做嘛。然后当你副业有一定收入了以后，你会发现哦，原来那个老板比你整大10岁，他在2013年跟你说的话，在你2023年都不用到2020年的时候，你再回过头去看他说那些东西都会成立。而且你的 role model 可能他比你大8岁10岁，如果你一直抱着一个我有什么能干我就先去干平地抠饼的心态，而且你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的话，它可能会比你想象的更短的时间实现。
你说的我都起鸡皮疙瘩了，我觉得特别真实，因为我跟你一样，就是我也是留学回来嘛，因为我而且我在国外待了7年，其实我刚回来的时候是有特别严重的 culture shock。 然后我就记得我去那个咨询公司，当时2010年底我一开始入职的时候一个月的工资是5000块钱税前，你知道税后真的到手就特别特别少。我当时跟你有一样的迷茫，就是坐在我旁边，因为咨询公司很扁平，除了最大的老板别人都是没有 office 的，所以坐在我旁边的可能就是一个公司的合伙人，甚至很高级的那种 PM 坐在我旁边。当时那个女孩她当时33岁，就是一农现在的年纪，然后当时我24岁，其实我们俩差的没有那么多，就包括像现在咱们经常认识一些女孩就朋友什么的，24、25岁，就我一个38岁的人，我觉得我跟他们是同龄人。当时那个人他也觉得他就把我当成同龄人来对待。当我知道他在北京的现代城买房交了首付的时候，我就觉得怎么
变出来这么多钱。
我当时我还记得有一次他就跟我说弄什么房子什么首付什么的，我就说啊，我说你都能买房在北京，我说那你钱哪来？他说我自己挣的，他说我没要家里一分钱。我当时算了一下，我就算了一下我们俩年龄差就大概是7、8岁吧，我说我不可能就 你让我
七八年以后，
七八年以后在北京能买房，但我必须得说那个时候的房子还是比现在的房子价格要合理的多的多的多，
听了更心酸了。
而且那个时候就是首付的比例也低你知道吗？他就跟我说，说你这才刚入职，我然后说你相信我，说你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一样能这样，我就是觉得不可能。
我们在刚入职场的时候，你想象的生活节奏和那个增长速率是按照你大一到大四，研一到研三，
哎，线性
线性的按学期去增长的。而进入职场以后，如果你有意识去叠加自己的能量，它是螺旋式指数增长 的。所以那个七八年和两个大学是不同的，
它是会有台阶的，
对，
不是按照一个比如每年10%、15%的增长率这么稳步上升的，不是这么回事。所以你可能前几年甚至都是有波动的，没怎么变。但是突然一个契机之下你可能就爆发了。
对，所以回答悠悠一开始说他的那个迷惑，就觉得哎呀我上学觉得这什么时候是个头，我一开始上班又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其实不是的。就是因为你有这种阶梯性的增长，你可能时间上是干五休二干五休二这样一个，但是你的感受不是一个死循环。
是的，
你的感受是你只要愿意去像一农说的去叠加你的能力，你经常会感到很兴奋的那个点，那个点其实是你在求学生涯里我觉得是没有的。
哎，我给大家一个也许是一个解啊，就是我现在回想学生时代那种按块状的学期和条状的学年连贯起来的时间，其实在我的意识里我觉得我是抓不到重点的，没有一个核是我想去干的，包括语数化史地生所有的东西我是把它当成一个 package 在看的，因为它只服务高考，它只服务我最后的 GPA，它没有一个点状的东西是激发我成为点亮生活的那一个亮光的。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家离开校园，离开这种需要成绩去卷你的系统以后，可以在你的职场里，我相信任何一个工作里你都能找到有一个切面的其中一个小点是你喜欢且擅长，就是那个人无你有人有你优，哪怕你现在不比别人优特别多，但是是你干起来哎，就比别人好像轻松一点点，干起来好像就你更兴奋一点点。那我觉得我当时工作的时候贴发票是我最不喜欢的。
我最喜欢贴发票
因为贴发票就代表着钱要回来了
对，
我特别不喜欢什么贴发票开例会这种 routine 式的工作是我最不喜欢的。然后我喜欢什么，我喜欢见不一样的人，
果然是个艺人
这个就是大艺人
我喜欢开有创意性的会，我喜欢开脑爆会，然后我喜欢那时候我们做节目会写公众号，我记得我们当时有好几个节目那公众号都是我 set up 的，就是这个事儿是我老板可能没有要求但是我会愿意干，然后包括有时候帮一些客户去做文稿的工作，就是这些东西其实就是现在变成自媒体的那个鸟儿，但是在当时当刻我一定不会知道。
对，
甚至上次之前分享过，就是跟丁一晨后来成为朋友，你知道当年我在做真人秀的时候，我们做那档节目叫超级育儿师，要帮一个奶粉客户做一个中间中插的广告，然后我给老板提了一个创意，就是说我们可以找一些手绘师，那个年代特别流行那个条漫手绘师，我说哎，那条漫也许能做成动画吧，我说我们可以找一些这样的人去做动画，当时就是有什么丁一晨牛轰轰等等，然后因为丁一晨太贵了，然后最后就和另外一个博主合作了。但就是这些是你有无意识的在职场里找到一些你觉得你有热情去干的事儿，那这个事儿你持续的挖下去，它最后就会变成可能在你30多岁的时候变成那个房子的首付。
而且我觉得不用着急，
对，
就是你先攒着，也许攒着攒着突然有一天你就发现这条线和那条线接到一块儿了，接下来以后它就爆炸了，
对，
就有了一个特别大的势能。
对，这个就是其实之前我们在 Fit for Life 那个其实分享过，就是不要觉得人生是一条线，人生是一个拼图，而我们拼图的时候未必你是按照顺序拼的，然后有一些你可能就你拿这么一块，你觉得这长得四不像，你觉得这个东西一定不是我，一定不可能是我这幅拼图大拼图里的一块，这是不是别人装错了，跟拼乐高是一样的，你先把它放在里面放一边，你到最后这个拼图快拼完的时候，你突然发现有一个 missing piece，就是你之前觉得说这个不可能，这块是黑的，我这图里没有黑的，你会发现它真的有那么一块，
是人脸上的一个痦子。
对，然后你把它按在上面的时候，你知道这张拼图或者这一大部分就完成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没有任何一块拼图在你的人生中是没
有
意
义
的。
对，所以你开始你可能捡着的是四个角的拼图，你觉得哪儿也不挨着，但是拼着拼着它可能就连起来了。
是，那悠悠呢？
我接着说吧，一农说的是这个初入职场的阶段，我说的是在职场这几年到之后的一个转变的过程。因为我一开始学广告学嘛，我第一份全职实习的工作是在 4A 的广告公司，然后从那时候起我就意识到一件事儿，就是这种高强度的极快节奏天天需要熬夜加班的工作我真的干不了。
对于一个树懒来说
我真的
太
痛苦了。你知道广告公司经常熬夜讨论方案，就是你下班点晚上六七点钟的时候这个会还没开始开呢，第二天要交方案，
绝望，
当天晚上还没有开会定方向，这个会可能从晚上九点开始开，开到半夜十二点，
然后
定好了方向以后开始写 PPT， 写到凌晨三点给老板看，老板再改，改到第二天早上九点直接去客户那儿提案。
老板也不睡觉，
老板也不睡觉，老板带着大家一起，就五六个人
在一个会议室里。你知道广告公司人家甚至就吃饭都得特别着急，不能浪费一分一秒。你就看孙老师这吃饭速度，今天中午我们四个一起吃饭。
我们都吃完了，
咱们这盒都已经扔垃圾袋里了。孙老师那碗还
那面越吃越多
了进去，
对，他才开始吃，
真的太痛苦了。然后我当时就整个人都不好了，所以从那个实习结束，该到你毕业以后转到正式工作的时候，其实有公司里的前辈同事就问我，你是不是想要留在这什么的？我说我不行，我觉得我没法在广告公司一直这么干。他们说为什么？我说太累了。他们都不能理解，他说哪儿不累啊？我说但是这儿太累了，我说这跟一般的不一样，我说真受不了。然后他们就是那种很不屑的，我记得当时还有一个其实也算是朋友，但是他是真心以为我好的态度大哥教育我说，我觉得你现在这个想法太不好了，你这么年轻你就是应该锻炼一下，
拼一拼。
对，你现在你说你学广告的，你现在直接去甲方，你其实成长的很慢的，然后你不如就先在乙方，在 4A 这么好的广告公司你锻炼两年。
他也是给自己洗脑了，他已经
在这个体系里了，但是他走过这条，但是他走过这条路他已经是一个高管了，
他走过去扛住了，是吧？
对，他扛住了。
我觉得其实也不算，我觉得就是年轻人一般听到职场，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听到职场老人这么说，都觉得你啊在 PUA 我，你在跟我洗脑。其实我觉得也不是的，我跟你说，就这种高强度高压的工作总是要有人做的，而能熬下来的人，我至少心里面觉得人家就是有两把刷子，
确实 deserve，
确实人家就 deserve、
啊、
最后
做到二八定律嘛，
对，做到那个位置拿那么多钱、嗯、
对,
对，
但就看你敢不敢赌，
而且
你敢不敢压这个
注，他也不适合所有人。你知道比如像姥姥这样的人，姥姥就需要鸡血，而且姥姥不喜欢别人肯定她，姥姥就需要别人就是一直在推她，
因为她的人生原生家庭里没有人 diss 她，
对，
所以她回来要补这一课。
对，所以她就是她很喜欢别人这么给她施压，你知道吗？我觉得如果当时是姥姥在那，你那个前辈说完话以后，她可能一下就扎进，她兴奋的不得了。但是对于咱们这样的人，
来让我熬夜，
对，
我就瞎跑了。
对，
我真的太……然后我们那会儿开年会的时候，你知道会给服务了五年和十年的员工发金牌。发奖牌你就可知道这个公司的流动性有多强。然后发奖牌的时候我们在下边坐人，大家都说嚯，这都是身体好的呀，能领着五年金牌都是身体好的。所以后来我就没留在广告公司，然后又进入了互联网公司，就干着干着你又发现互联网公司节奏依然很快，虽然比广告公司强点吧，但是我当时又进入了电商公司、嗯、你知道电商公司在做营销打价格战，然后和你的对家竞争对手在同一时期，比如说你们都做618大促，然后我们那会儿做新媒体营销大战，那会儿主要的社交平台就是微博，其他平台还都不火，然后所有的你的促销信息，你哪个东西又降价，哪个东西是你们的卖点，全都在微博上一条一条，真的跟打仗一样，就是有人在做图，有人在给素材，然后有人在写文案，在提供弹药，然后那边告诉你库存多少，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多少货，有点像现在的直播。但当时是通过这种社交媒体的手段把你这些卖点推出去，然后让大家看到了赶紧去网站上下单赶紧去买，然后就天天熬夜，就可能为了这一次大促，然后所有市场部的人熬夜要熬大半个月，每天都是凌晨一两点下班这样的状态。后来我觉得真的我还是不行，然后我又跑了。最后一份这个公司里的工作不就是在那个一个互联网的创业团队吗？又入了一个大坑。但当时想的是说我永无止境的这样一天一天的加班的日子过不下去了，那不如当时互联网创业特别火，我尝试一下，我干个三五年，我熬一下，然后我财富自由了呢。你作为一个联合创始团队成员，你是有期权的呀，万一这公司卖了或者公司上市了，然后你一套现，当时有很多这种互联网神话诞生。我想那为什么不能是我呢？那我试试呢，我熬几年，然后我就再也不用受这份苦了呀。结果进去了、嗯、
还是期待着有上岸的那一天。
对，当时非常期待这个上岸，因为之前那个工作状态已经让你觉得永无止境了， 但结果这是一个更大的坑，我感受到了大小周老爷。我小时候上学没感受过的大小周，我在互联网公司感受到。
你应该也没有大周吧，你只有小周。
有一阵是大小周，有一阵就变成了彻底996、okay. 后来就几乎是007。反正就是你融资一轮接着一轮，然后你那个压力越来越大，而且也有一点永无止境的感觉，因为你会觉得这公司啥呀。可能在外界看来你已经做得很好，一个创业新的项目你们已经发展不错，但是在内部你们就会觉得有诸多问题，然后你会不断的质疑这事儿能不能行，它是一个新的业务模式，它真的能上市吗，它真的能成立吗，根本就不是一个赚钱的买卖，它一直在烧融资，我要熬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所以那个后来我辞职的当口，就是我觉得我的身体和心理的状态真的不支持我再熬下去了。我不知道也许坚持下去的人，也许人家就真的财富自由了，或者也许我提前离开是对的，但我当时只能根据我自己的身心状态出发，就是觉得我熬不了了。所以那会儿最大的迷茫就是觉得这个职场我到底还能不能混了，
怎么每一个都这么累，
对，为什么永远是我入错行了，还是说我这个人就不适合上班，还是我命太不好了，为什么这些工我就打不了，为什么人家能熬的夜我就熬不了，这个是当时最大的迷茫。所以我当时从那儿就是裸辞了嘛，裸辞以后我跟一农就开始对天天健身，当时就是为了挽救我的身心状态，想让自己重新活过来。那段时间我内心里是给了自己几个 option 的，一个是也有一些公司给了我橄榄枝，就是说你可以来我们这儿上班，但是我当时状态太差了，我觉得只不过进入一个新的大坑而已，我还没有那个心理准备，我觉得我得再缓几个月。然后另外一个 option 就是我刚才说的，我想要说要不要打开那个锦囊，我去上个学。我当时都已经参加了北大和清华的 MBA 的那个招生咨询会，我已经开始准备材料了，当时就觉得这个班我上不下去了，那我是不是先去读个书自己沉淀一
下，
我上个学，对，然后我有一个新的身份，我再去重新选择一个行业，重新进入职场，也许是一个新的契机呢。所以当时有过这个想法。另外就是因为我和一农当时健身之后开始尝试 PO 一些内容，开始尝试做自媒体，当时也没觉得这事一定能成，但是就先试试吧，就多给自己一些机会，结果试着试着发现这条路哎，好像有戏，这个 MBA 我也不准备了，其实这些材料咱也不准备了，试也不考了，就那就先把这个事儿捡起来做一做。结果没想到就已经七八年了吧，
我跟你说
一个人生的大转向，
真的就这鸟儿是咱们四个共享的。你知道我昨天翻朋友圈，2017年夏天，我跟悠悠以 Fit and Shake 组合的方式去 Fit for Life 的线下健身房拍你和姥姥的探店。嗯，朱桥是那一期的
摄像，
哦，
摄像加后期，
当时我可万万没想到。
而且我跟你说，朱桥那个时候是他刚刚从日本回来，他为什么如此厉害的摄像和后期要给我们来剪我们的片子，是因为那时候他的自媒体还就是从零做起的，所以他在孵化期，所以他还在帮我们做这些事情的同时领微薄的一点点小工资，然后去度过他那个孵化期。我相信那个时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完全不知道未来在哪儿的，
完全不知道。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咱们共享了
一个
悠悠这一趴故事的最后的那个起点。
然后我想说，很多人不是说找不到那个热爱的事儿吗？我一直都觉得，我直到现在，我好像也没有那个真的热爱，因为我觉得热爱这词儿太大了。我好像对很多事儿都是喜欢，但都说不上热爱。你知道我有一次看月下，马东有评价一个乐队，我忘了是不是八仙饭店了，他说觉得他们真的很爱音乐，你从他们的表演和创作里面能感受到他们有一个比自己更大的东西，他们把自己献给了那个更大的东西，
鸡皮疙瘩起来了，
你懂吗？就是我当时特别被这个话震撼，因为我从来没有过那个比我更大的东西。
我也没有，你们俩有吗？
没有，完全没有。姥姥有，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就是这个把我去掉的，我跟你们都讲过，就是我跟我们的听友，我们现在女子立风这个短片的制片认识的那一天，我约在了一个咖啡馆叫 Move On。 我当时只是觉得，因为我们公司叫 On the Move 嘛，我的 slogan 不是 Keep Calm and Move On 嘛，我就是觉得 OK， 那这名儿起不错，我们就去了。就去那儿以后，我们俩聊的是短片，是电影的事儿，然后你会发现这个餐厅咖啡馆里面餐巾纸上有一些胶片的元素，它有些吧椅是导演椅，我当时没在意，然后我就走了。结果我回家查了一下，发现这个店是如何来的，这个店是一个演员开的， 原来这个叫 movie on， 然后他把 movie 当中那个 I 去掉了，就是说这个演员去掉了他的自
我，
去掉他的小我，他从 movie on 变成了 move on。 所以我那一瞬间就觉得，哦，我懂了，就是他可能曾经他以为他的热爱是电影，他是做演员的嘛，揣测一下人家啊，但是他把他那个小我去掉了以后，其实他追求的是 move on 的这个东西，是你的生活不停在向前滚动的这个过程。就前段时间不是大一老师征集咱们那个好书推荐吗，我推荐的叫一本书，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叫一只鸟接着一只鸟，是讲写作的，但其实是讲人生的。他就是说出书这件事儿没有什么值得厉害的，他说但是写作有，就是 movie 没有什么值得厉害的也许，但是 move 有
keep moving 有，
对，就是你的目标达到了，你可能没有那么快乐，但是这个过程有。那天我还跟悠悠分享，我说我去跑那很痛苦的十公里，一个月没训练，就是受伤完全没训练，跑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缺德的折返跑。什么意思？你跑到四公里的时候，对面七公里的人就在你旁边往回走了，已经
比跑圈还痛苦，
非常痛苦。而且更恶心的是，你们俩之间只隔了三个台阶，中间没有围挡，它是几个树桩有几个台阶，几个树桩有几个台阶，
很想迈上去。
我一边往那儿跑一边想，哎，你说他这个号码牌里有芯片吗？我现在要是三步并作两步我就跑到那边去，是不是也没有人知道，但是你知道你是不会这么干的。
这不就是跟刚刚我们那个跑圈那，我也
说是跑一圈，
我说我们应该一共每人跑三圈，我说那我就跑一圈，我跑
慢点，没有人会知道，
有谁知道呢？
但是重要就是你知道，这个在跑步的人知道。所以如果你在人生中、学业中任何事情，你尝试去跨过了那三个台阶，你以为你抄了近路，而这种羞耻感和不配得感，你的那个自我会一直在自虐着，这种感觉才是，它都不叫迷茫了，我觉得这是一种自毁。
嗯，
我觉得如果大家迷茫的话，你别想那么多，你就跑，你就走那一步，每一步往前挪那一点儿，你别管别人已经七公里回来了，你哪怕这个折半道了你就没跑下来，但是你每一步是你自己跑的，你对得起自己就完了，人生也是这样。
嗯，我插一个跟这个跑步相关的一个真实发生在我身上的案例，就是我上高中的时候还是大学我不记得了，然后我们学校也是组织所有人必须参加，强制性的参加一个跑大圈的活动，就是绕着校园的这个内圈跑。然后因为我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讨厌跑步的人，所以当时他说绕着校园跑，然后我就真的是藏在了某个地方，藏在了某棵灌木丛的这个什么角落里面，我在那儿躲着，我想说等大家跑的差不多了我再窜出来，这样我就不用跑那么多圈了嘛。我在那儿等啊等啊等啊等，我觉得等到差不多了，然后蹭我就窜出来了，冲过了终点，但是我没有想到我出来早了，我拿了个奖。
哇，
我这件事到现在还让我心里特别特别的难受。
这是你第一次说出来这件事吗？
是的，
我们为你鼓掌。
哇塞，我真的觉得
我起鸡皮疙瘩，
我也起鸡皮疙瘩，
我巨难过。
我懂，
那肯定啊，我懂，
特别特别难过，就是不知所措，
真正的迷茫，真正的不配得感，
这个、也罚你跑十圈
还难受，
还难受，真的是
真的
难受到今天。
但你说出来你就 OK 了，
你今天没有少跑。
对呀、啊、今天跑那么快，
今天不仅没有少跑，跑的还很漂亮。
所以就是我还是会想说、那我跑一圈不就行了，但是绝对不会再这么做了、
因为你知道那样的后果是真的痛苦。
对，太痛苦了、
这就跟我小时候唯一一次挨我妈揍，就是因为老师英语课已经讲到十八课了，我回过来跟我妈说才讲到第八课，然后我妈去开完家长会回来，就是说就是一样的，就是你在骗自己，
对，你到底在骗谁。
对，然后接着说，刚才说没有那个特别真正的热爱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因为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是那种所谓生来就知道我就是要做音乐的，我就是要搞艺术的，其实没有那么绝对的那种热爱的召唤。然后前段时间有一个电影很治愈我，就是那个心灵奇旅 Soul，他不就是说那个灵魂要投胎的时候他就是不去，就是因为他觉得别人都有 spark、是吗，就是说你
闪光，
你要找到那个 spark 然后你就去投胎转世了。然后他说别人都有 spark， 有钢琴家，然后有什么运动员，有什么什么什么，我没有那个 spark 我不去。但是到最后他到人间走了一遭以后发现，就生活的每一刻，他享受生活的每一刻的那个状态就是他的 spark。我觉得这就很像我的状态，就是我会觉得所有那些事业也好爱好也好都称不上是真的能让我献身的东西，但是我享受我生活的每一刻，我想要创造一个 我和世界，我和生活之间的更好的关系，这是我最大的 spark。 所以我觉得没有那个真的热爱也没事儿。
哎，我觉得正好他把话都喂到我嘴里了，你知道吗？
接上老爷，
接上我。哎，咱们真的很神奇。这个说到了刚开始做自媒体，或者就是说你刚开始找的人生的方向。我现在要分享我的迷茫，其实就发生在几年前，因为我和姥姥是从2017年开始做自媒体的。然后在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俩是深度绑定的，因为大家如果不是飞夫来的听众可能不知道，我和姥姥就是跟一农和悠悠的关系一样，就是从高中开始我们俩就是最好的闺蜜，并且我们俩就在天天都绑在一起，而且就在我们俩合伙之前其实就是无话不说，且我们喜欢的东西是完全一样的，使劲儿的方向也是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俩会一开始同时说，哎，咱们要不要做一个就是运动方向的自媒体的账号。那个时候甚至就是我记得好多人说分不出我们俩来，一个是我们俩的装扮也是完全一样的，说话的方式也是一样的，所有的视频都我们俩一起出现。然后后来渐渐的呢，姥姥开始跑步了，然后她一开始跑步只是说我随便跑跑，因为最开始我们俩都是去健身房撸铁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啊，她去健身房撸铁，同时她又想偶尔跑跑步，我觉得这也挺好。然后呢，慢慢的他就发现他在跑步方面特别有天赋，并且他真的很喜欢，就这就是他热爱的东西。他就慢慢的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跑步上面了，然后就再也不去健身房了。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我特别特别迷茫的时候，就是姥姥跑步跑出了名堂，且开始玩铁三，且他第一次参加铁三比赛就站台了，就姥姥一共就比过三次铁三，次次都站台。当时我特别的迷茫，其实迷茫的点是什么？第一就是，其实他有点像我人生的伴侣。
老伴儿吗？
对，真的是老伴儿。大家想象一下，就跟你在一段婚姻里，你跟你的老公一直是有一个同样的发展方向，这个时候他突然走了另外一条路，并且他在那条路上走得很好。这是我第一个迷茫的地方。第二个迷茫的地方就是，他同时是我的合伙人，在工作方面，之前我们俩是一起做一些完全纯健身的内容，之后他开始做跑步了。而坦白讲啊，我觉得健身除非你将来你也走专业路线去打比赛，否则的话就当时我已经在健身房做力量训练也基本做到头了，我其实对力量训练失去了兴趣，但我没有找到新的方向，就是像悠悠说的，我没有一个热爱的东西。而姥姥其实前段时间我们俩讨论还说这件事儿，就是我没有主观能动性，就我这辈子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的为自己去争取过任何东西，我从来没有说这个东西我很想要，我不是舍不得说出来，而是我打心眼里就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而姥姥一直是很清楚她想要什么的，她清楚我要跑步，刚跑没多久的时候她就跟我说，哎，我将来要去比铁三，因为跑步你看我也行，她说而且骑车我也可以，我就差练游泳，她一点都不会游泳，她以前她就说我先要开始学游泳。我就看着她，然后同时我再低头看看我自己，我觉得侯世瑶，你先不说你行不行，你都不知道你该往哪儿行，就那个特别特别迷茫，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所以那个时候我不就说要不然我也跑步吧，然后姥姥又说她不喜欢我跑步，她当时也跟我说，一个是因为就是她其实想希望我们俩差异化，第二其实她后来说因为她觉得我不是真的喜欢跑步，她说我每一次跑步都在抱怨，他就说那你为什么要跑步，你这么不喜欢跑步，你跑之前抱怨，跑的时候抱怨，跑完了你依旧在抱怨，你为什么要去干一件让你这么不高兴的事，
就像我上班熬夜一样。
对。
有的人就享受。
对，我说因为你跑步，他说那我跑步为什么你也要跑步，我就说也是，我说但我不知道我该干什么。然后后来包括我不是开始滑雪吗，就是我必须得说，就可能在第二个雪季在第三个雪季的时候我非常非常上头，但是你现在让我想我可以为了跑步凌晨5:30起床，就为了去远处顶一个门，
为了滑雪，
为了滑雪，但我不是热爱，我还是像悠悠说的，就我 at this moment 我很 enjoy 这个运动，我很喜欢，我为了滑上好雪我愿意去早起。但我觉得什么是热爱，热爱是不管你什么样的状态，环境是什么样的环境，你都能够毫无保留的为这个东西去付出。而我不是，我只有在我今天状态好且学好的时候，
就是以自己的感受出发的。
对对，所以包括后来我冲浪也是，浪好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哎，今天真好，但是你知道浪不好的时候我甚至会觉得我早知道我今天不下了，就会有那种感觉。我觉得这就不是热爱，这还是一个为了自己图开心。 所以直到我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后来开始滑雪，然后冲浪，然后之前还滑水，滑了很久，到我现在又开始跑步了，每一项我现在想想其实都是被动的，就是没有一个是我主动说这个东西我很喜欢我想去做，都是它来了，来了以后我开始做，高兴的时候就去做，不高兴的时候就不做。但是我现在也释怀了，有一天我突然想发现一件事，就是我就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就我一辈子不主动去争取，所有都是别人给我什么我接着，但似乎我过得也挺好，因为我都接住了，所以呢我觉得到今天也就没有那么迷茫了。
嗯，
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喜欢的东西很多，虽然它没有坚持到一个热爱的一个深度，但是所有这些东西它都是丰满你人生的，最终这个人生你觉得它是闪光的，你觉得它是让你满意的，让你觉得没白活这一次的，我觉得就够了。
对，而且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表，像当年我跑步的时候姥姥说你别跑了，我后来就不跑了，然后结果现在我再把跑步捡起来，坦白讲我说不上我多喜欢跑步，但是第一我现在绝对不抵触跑步，第二我跑之前会唧唧歪歪的，但是我现在跑的过程中我真的就已经在高兴了，跑完是打心眼里高兴，
就跑前唧唧歪歪，跑完嘚嘚瑟瑟的。
对，但而且跑中你其实是现在能理解到，而且现在我会想真的主动，你看我上周末跑一个半马，其实说是琳琳他们撺掇的，其实我自己也在撺掇，我说我说没问题，我说跑这有什么不能跑，就是其实你内心已经开始愿意跑步了，而现在我老伴再也不会说让我别跑步了，
是
他今天给我发说你跑真好什么之类的，因为他也发现我现在不再是为了跑步而跑步了，所以就是这个时间点可能我到38岁的时候才开始，但是也不晚
不晚，因为你前面走的那些所有的运动的路都在为这件
事铺垫，
因为我觉得跑步如果不是像姥姥那种他本身就热爱而他小时候就很擅长，其实它是一特返璞归真的运动，
哎，
就是一开始我们去尝试那些运动都是为了愉悦自己找到乐趣，但是我觉得跑步对我来说就是我有多痛恨跑步我就有多喜欢跑步完之后的那个自己，就是爱的背面闪光的背面其实是你的痛苦和低落，所以当你经历过那种跑前的别别扭扭然后焦虑烦躁，你跑完之后你感受过那个快乐，你当时一定会说老子这辈子都不跑步了，但是隔了几天隔了一个月隔了几周，哪怕你受伤了你配速 下降了，你还是会想说这个时候人在 offer 你再去试试吗，你肯定还会答应。我在对朱乔说
我就是默默摇头不会
咱打赌，我跟朱乔打赌1000块钱，我说他肯定会还会参加某种跑步的比赛，因为他太返璞归真了。为什么上了年纪的人很多人跑步，因为跑步我觉得是最像人生的一个运动，
是。然后再说刚才
我真的
我宣言我真的讨厌跑步，我上次跑步还是上次，真的、
哎、这句话我这些年说过很多次，而且我曾经在播客里面在飞夫来的播客里面非常郑重的跟大家说我这辈子都不会再跑步了，我真的说过这个话，因为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我不可能喜欢。
哎，我现在就把这话放出去。
我跟你说 ，never say never。如果说咱，我觉得38岁学到一件事，就永远不要对任何事儿肯定或者
绝对的否定。
决定绝对的否定。对，我刚刚说迷茫，就是其实一个是那个我说刚才事业方向的迷茫，还有一个其实包括跟姥姥关系的迷茫，就是两个人从完全的朋友变成了工作关系的合伙人之后，其实你会有许许多多的迷茫。你知道我特别感谢宁浪别野，因为宁浪别野介入到我生活中的时候其实是我最迷茫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其实就姥姥跑步和铁三出了成绩，而我反观自己没有任何成绩，并且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想找什么方向。另外就是当时我就觉得因为在他开始跑步之后他有了新的人生支点，而我当时没有，就是我当时的人生支点可以说绝大部分是放在 Fit for Life 和他身上的。
但是你看现在姥姥是个铁人，你既是一个浪人还是一个
音乐人，
音乐人，
对，
你今天还成为了一个
影
人，
影人，
他是铁三你是三人对，所以
三期发展
是，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我和姥姥这个其实可以看成你人生另外一个伴侣，任何一段亲密关系当中都会出现的迷茫，就是两个人一开始一起出发的，在半路的时候他跟你的配速不一样了，或者说他走了另外一条路了，这个时候你对整个你的人生未来的 方向会有一个非常大的迷茫。
那我觉得这之后可以单聊一期，因为那天我和一农我们俩还在聊这个事儿，就是说我和一农的关系，包括你和姥姥的关系，就真的很像我的天才女友，就是那不勒斯四部曲里面，就是两个女孩一起成长，又是最好的朋友，但是又总是在相互比较，然后有一些暗暗的可能是羡慕或甚至是嫉妒彼此，或者是较劲，对，但又真心爱对方，又真的很为对方好，就是那种很微妙的有点 peer pressure 但是又相伴而行的那种闺蜜的关系。我此处要灵魂发问了，
他要问我一个问题，他刚才节目录之前就说他要问我一个问题，我
大概知道你要问什么。
对，就是这种有点相互较劲的闺蜜的关系，有时候你就是会比较，就是他，你说姥姥跑得快了，然后他起飞了，找到自己的方向，你觉得你留在原地就会很难受。然后我就想说，其实我们组乐队这个事儿，就是你从来没有接触过音乐，从零开始学一个乐器，还学了声乐，还加入乐队，这么积极的排练，是不是也有一方面原因，就是因为姥姥也有了新的播客，她又开始读书了，她又有了一个新的支点。
这还真没有，因为咱们弄这个的时候她还没有那个播客呢。
她差不多
过年的时候
有吗？
基本上是
同步的，我觉得。但是跟姥姥有关吗？你觉得？
没有，
一点
都没
有。
真的没有
吗？就你当时决定这件事儿，没想到脑子里没有呈现出一个铁三张维亚站台，
完全没有。为什么？这个事儿是你们扔给我的。
对，但是你为什么要接？就是、
我都接。我什么不接？你们让我你们俩现在说，包括今天这个比赛，包括赵导的电影，包括宁浪别野，有什么事儿你们 ever 扔给我，我不接的。
好吧，
就我必须得说，我做这件事跟姥姥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这个就是符合我之前说的，就是我可能大概从宁浪别野之后，我渐渐发现我是一个随波逐流被动的人。当时我就告诉自己，侯石瑶你不主动没关系，但是你不要拒绝任何抛向你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就算你不主动去抓东西，我活到这个年纪，说实话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扔向我，那我就尽量的去抓。其实你主动出击你也有失败的可能，你抓你也有失败的可能，其实我觉得到最后啊，死的那一天可能你的成就是差不多的。
主要是姥爷真的接得住，可能大家听播客或者看 vlog 觉得姥爷是一个特别大大咧咧的人，
其实他特别
卷，特别认真，
他真的认真的有在学他的 bass。
圣乐课也是今天还给我展示了成果，比我那个 vlog 里面的成果强多。
他今天在那个我们跑步的现场给大家加油的时候叫什么头腔共鸣，
头腔共鸣
发声，嗷嗷的叫的声音确实比以前更大了。
对，所以他其实真的是挺厉害的一个人，真的能接得住。
就是我觉得就是给你你就拿着，
而且给你一定是别人觉得你可以。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一直的态度就是如果你拿着了，我倒不觉得你一定得拼尽全力，因为我跟你说，说实话就跟你看今天比赛，我觉得我跑509是我人生最快速度的，但我一看我心率才150，说明我完全可以再快，但是我好像这辈子就没有努，我就努不过去，你知道吗？就便秘的感觉，就努不过去，
因为你都
拉稀，对，
就没憋住过，
对，就没憋住过。但是当别人扔给你任何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你得认真对待，你可以不用去努力，就跟咱们跑半马也是，我说你不用每一场比赛都全努，就是包括人生给你的任何机会，你说任何一个工作你都要拼尽全力吗？
我觉得
不是的，但是你要认真对待。就你不能说我就糊弄，我就糊弄就不如不干，
知道是为了什么而去做。
对，
最后我想说就是我的人生字典里就没有上岸这件事儿，可能也因为我从来没有上过岸，我也不觉得有什么是真的可以让我上岸。
我在今天之前我不知道什么叫上岸，当刚才我们在讨论选题，他们说讨论上，我经常听人说什么祝我考研上岸，我以为考研上岸是一个成语。就是因为我只听说过考研上岸，我以为考研上岸就是它就连在一起的。
人生唯一的岸就是死。
对，
我
非常
同
意。
对，
你不到头你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是以前我们大家通常都会有一个想法，说我到了什么什么时候就好了，包括父母也经常会说等你大学毕业就好了。
结婚就好了，
等你结婚就好了，
生了孩
子就好
了，
对，
孩子上大学就好了。
总会为了未来而活，为了未来那个所谓的上岸，那个虚幻的岸，就觉得我现在痛苦一下没关系，我再忍一忍，我再扛一扛，等我上了岸就好了。但是那个岸其实是不存在的。我家有一个就是做公务员的亲戚，我们之前还聊过，然后我就说，哎，我说你们 咱俩就是两个极端，你就是系统内的，对，非常稳定的，然后我们这种就是自己顾自己就飘着的一个状态。他说嗨，他说现在有什么稳定啊，他说现在系统内也没有真的稳定，没有什么真的暗，说只有你们这种一直在飘着的，一直在为自己而拼搏，一直你在观察方向，在看着时代的潮流，随时在调整着的人，就是我们一直在海里游着没有想上岸的人，你们才是真的稳定，因为你的能力都会给你那个稳定，
没错，
那些上了岸的人也可能会被冲下来，
没错，
对，所以就是迷茫我觉得可能是一个人生的常态，你就一边迷茫着一边游呗。
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迷茫是因为你忘了你其实身上有游泳圈，或者这么说，就是我们是能浮在水面上的，但有时候你会觉得你可能因为来了一个浪，你浮浮沉沉的，你觉得这一瞬间好像我要淹死了。我跟你们说，不到你真死你淹不死，
对，
真的是这样的，
等你死了你就死了。
对，等我死了我就重启人生，然后就再来一遍，
就别想着找岸，你把你自己当成岸，你的划水能力求生能力足够强的时候，多大的浪来了你都扛得住，你就是自己的岸了。
是，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到这儿，老爷要去机场喽。
对，要出差喽。
一路平安。
继续扑腾去喽。
大周五出差喽。
好，
那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